话说，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要烹调出色香味俱全的中国菜，总是少不了酱油这小小角色。根据研究分析，酱油含有17种以上的氨基酸、B 群维生素和一定量的钙、磷、铁等等，而且酱油还具有抗老防衰和抑制自由基产生的作用。酱油的香味、咸味和甘醇，可谓食物甜增极为特殊的风味。现在市面上的酱油品牌繁多，每瓶的价格由新台币数十元到数百元不等，大多数都标示为纯豆酿造，有的则标榜遵照古法酿制。聪明的消费者该如何分辨纯酿造酱油、半化学酱油和化学酱油呢？
比如说西螺嘉义，西螺到台南 这一段、哦、比较有这个传统的黑豆酱油了、嗯。黑豆酱油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硬油，嗯、还有湖底油都有这种称呼、嗯。那比如说台湾这些比较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厂，因为它产能要大，像我们这样手工的、嗯、的手工这个酿造的。陶缸啊，他们不可能有那么大，又那么精细的手工，所以他们都是有日本式的这种黄豆跟小麦啊、哦、的产品。那至于我们这个，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料理、中国的调味酱，现在在世界上哈、哦，因为中国的壮大，所以一些中国的文化都扩散到整个世界，在整个世界。尤其这个食的文化在世界上最出名，大家都想探讨说为什么中国的料理有特色、嗯、那其实这种酱油在中国料理占很大的一个地位了、嗯、那我在思考，第一个就是延续中国的文化、嗯、第二，这个黑豆的酱油有它的特色、嗯、因为它这个本身的酿造生产当中不会那个酒精的成分比较少，所以说它的这个香味啊，蛋白质的香味会延续的，比较你越煮越香、嗯、
越香、
欸、那如果你豆麦的酱油它酒精的成分 很高，你煮了煮开了以后它的香味就跑掉了、嗯、所以说有它的特色存在。
酱油是由酱演变而来，早期酱油的制造是一种家事艺术与秘密，酿造技术多由某个师傅把持，这项技术往往由子孙代代相传，或由同门的师傅传授给学徒，所以各门各家都有独特的酿造法。而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，酱油的制造都是在企业化管理的工厂完成，用科学的方法、设备，再经过产品检验，最后出厂贩售。
酱油这个产业虽然是级别不高了，但是它这个道理啊，它是搞到一个深化。比如说这个酵母菌要分解一个黑豆里面的蛋白质，使它游移出来，那要怎么控制才能够把它能够很有效益的分解，啊，这是卡到这个温度、湿度，还有你这个酵母菌的这个健康，啊，那这样的话是一个很深的，比如说酿造其实本身是很复杂的，比这个糕饼液啊，糕饼液它是只是配啊这个调味料，那蒸出来、烤出来就好了，那我们这个就要蒸，最少要蒸个。比如说我现在是120天，我在陶缸里面，为什么用陶缸呢？因为陶缸它受肉的温度，比如说夏天它晒太阳不会一下子很肉很烫，因为陶缸就这么厚啊。 那冬天晚上也不会说晚上马上太阳下山了马上很冷，它会保到这个温度，让这个酵母菌很健康的成长，但很健康的在分解这些蛋白质。那所以说用陶缸啊，来做这个容器。但是现在一科学进步了以后，也可能会我们会渐渐的改了，因为思考到一些问题，就是说在一个环境里面把这个温度湿度控制得好，以这个科学的方法控制得好，也能够做出来了。
嗯，
所以说我们工厂现在是在申请这个全台湾第一家，我们酱类工厂第一家 HACCP 就是这个太空总署研发出来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管理办法，危害重点管制。这个你什么，因为太空人在太空当中要吃一个月的食粮或是半年的食粮，那不能出毛病啊。那从基础就管制了，比如说我们这个酱油就从黑豆种植黑豆就开始管制了，那生产流程都是非常科学的管制，
就有一定的一个品质的管理就对了，要求就是卫生方面一定要叫你们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。
对。
水质、温度与湿度是酿造酱油的重要三因素。除了传统酱油，业者为了完美提壶味，更不断地开发出各式各样的壶底油、印油、酱油膏、酱油露等等。
差不多民国27、28年了、我差不多2、3岁的时候，因为当时我一岁，我7个月的时候，我爸爸就死掉了。好，那妈妈为了抚养6个孩子，最大的是12岁，最小的我是7个月。那个当时的社会环境非常困难，要赚钱就要吃饱三餐饭就很困难，所以说当时妈妈就一直想，那个有时候她当时在做小生意，但是做了都不如意，也不能养活家里的这6个小孩，最后人家叫他去做这个酱油。那酱油的话，就是因为到乡村里面啊去寄卖，那这个原因是
妈妈养活你
们，妈妈开始做酱油的一个原因。因为有6个小孩，最大12岁，最小我7个月，这小孩这是
需要嗷嗷
待哺啊，嗷嗷待哺啊，所以说妈妈才从那个时候做酱油。那以后在民国几年呢？民国大概我22岁的时候吧。我22岁，大概有38年前吧。我母亲因为车祸死掉，那最后我才把这个产业承接下来。那承接下来，那个时候台湾的经济变化很大，那个在台湾一直在成长，房地产啊各方面都非常好。那时候因为酱油业也竞争，从这个民国30几年开始，大家生活困难，大家都做酱油的工厂太多了，那竞争的很激烈。到那个时候，到我差不多28岁，差不多32年前了，差不多30年前了。大家都不想做了。
哦，就是你从妈妈手上接掌这个事业来6、7年以后，
那个时候真的你说要想做也很，这个市场已经都塞满的饱和了，也没有什么突破点了。那个时候刚好大家都懒得做了，大家也我也不想做了，别人也不想做了。但是我一个思维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很比较敏感啊，大家不想做，我在反操作，那你们都我都把你们买下来，那。当时我有那个思想，就是我来反操作，把他们都 我差不多整活了十家工厂，
十家
这个小工厂，那一家工厂他们的一天的产能啊，销量都是30打50打、嗯，那我整活了以后一下子我就300打了，嗯，那300打都我就能够赚钱了，嗯，那个就是从那个时候，就是把这个，当时我一个反操作也是做对了，把这个
客户量稳定住了，又增加了，
对。
虽然酱油在东方饮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但多数酱油工厂的业绩却普遍衰退。不过在南台湾的涂先生酱油王国里，业绩倒是逆势成长，逐年上升。
20-30年前我就坚持一个理念，就是要高品质。所以说我20年前全台湾他们那些大厂都还不敢做这个，我就不掺防腐剂糖精色素，20年前我就这样做了，那一直世界最新的调味料他们一发明我就采用，不管它多贵啊，只要好东西我就采用。
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念呢？做生意不是要赚钱吗？你怎么会坚持这个理念？你不被外界的这个金钱诱惑吗？
那是一个逻辑啊，生活水平越高，大家要用那个比较，其实一些人只要健康又好的东西啊，它贵一点，这些代价大家都舍得花了。嗯，所以说，
不过我记得您有提到一个说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你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基点？
对啊，
才会想到你要坚持。
对啊，我们这个东西，如果我们这一些比较烂的东西，我们自己有一些工厂。很离谱，他自己的东西他不吃啊，卖给别人吃的，他自己要吃的再去买别人家的东西来吃，这个就是你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。你这自己不喜欢的东西，为什么要强人家做呢？这个是没道德的事情。所以说我
一直，所以你会坚持你自己要高品质的方向，
对对，一定要高品质。那品质要高，世界上我们这个做生意，我一个前辈，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，他给我讲一句话，他说做生意没有什么诀窍，物美价廉，你东西把它做好，但是卖的不要太贵，一定有销路。他，你东西比人好又便宜，他消费者不买那才奇怪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是天经地义不变的道理，物美价廉。
煎、炒、煮、炸、调色、蘸料，各式各样的中华料理几乎都少不了酱油。但要做到所谓的物美价廉，绝不是一句口号。更何况涂先生的企业版图已经扩展到了中国大陆。
这个还没
有，哎，
这个还没有，
离开
一下，啊，像这样，啊，像这样，你吃一个看看，
有干吗？中国刚开放， 他们拿一些石雕，像这些石雕，拿回来在一个茶叶店里面，我朋友在开的，哦，五六尊那个石雕，哎呀，这个我也不懂啊，一下子怎么整个精神跟那个情绪啊，感情啊，一下子就被他吸引住了。哦，我说我这个这么漂亮，这个寿山石了，福州的寿山石了。他说那五六件我通通买了。那我那个朋友又送了我一个寿山石的这个石雕的石啊。
说。
那我天天回来就是睡觉也在看，到厕所
也在
看，也在看了、啊，因为很有味道啊。嗯、那这个就是，
因为这就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，
对，那个很迷人。嗯、最后我告诉你，还有一个秘密，我会到大陆福建投资，这是我的因素之一，你知道吗？
哦，就因为
就是在那边办一个厂，哎，希望这个石头这么漂亮啊，所以说我到大陆福建去投资了、啊。嗯因为玩石头也有这份感情出来。
那既然你已经在大陆投资了，大陆跟台湾的这个经营方式上，你是一样的经营政策呢，还是有不同的对应？
最主要的就是一个人，其实经营企业最重要的是人的问题的、啊。比如说刘邦他也说他的管理能力不如萧何、嗯、应逃为务不如安信，用兵打仗不如张良，但是他会用他三个人，结果他当皇帝啊，所以说所有的事情啊都是人的问题，但是大陆跟我们这个人现在比较好，当时因为他们以前不懂得自由经济的管理啊，你们要跑那边找人才也不好找。那台湾过去的有时候就是到那边样样都陪你，样样都漂亮，风景也漂亮，女孩子也漂亮、啊、那结果效益也没出来，用人的很难用啊。哎呀，最后我用了一些亲戚过去，到最后虽然没什么大毛病，但是也没有什么效益出来，那这个搞久了会觉得很累啊。那这个一个是我说认的一个事情，一个文化，文化非常重要，因为他们还没有体现到这些经营气管人才出来以前，要他们管理一个企业很困难。那现在他们都已经渐渐十几年来，他们信任一些很有逻辑的一个年轻人，已经都出来了、哦、现在管理他们的，那最主要就是一个管理上有一个落差，所以说我就把那边放低了，这个理念跟这个文化在了，因为我跟别人有落差，也不一定说我比他们强多少了，但是至少我是朝着这个方向在走，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文化，我品质的文化在哪里，我不掺防腐剂糖精色素，而且一定要用全世界最好最贵最先进的原料，哦，品质不能苟且、啊，当仁不让啊、哦！还有我的行销，现在我是培养他们年轻人这么怎么去行销。我现在有两个世界第一啊，第一个就是蔡心，我在东南亚是世界上。我看销量也是最多的，
蔡心罐头。
蔡心罐头，东南亚占了79%。
这么多。
还有这个黑龙一流的品质啊，可能是。
观众讲一下，您为凭什么你拿第一？除了用心之外，还有什么值得消费者肯定的？
因为啊，第一个就是我坚持就是说我的品质，啊，像这个酱油，我这个 酱油膏大部分它是用淀粉，你知道吗？
淀粉
的。但是我还是传统五十年前台湾的糯米啊，
糯米
把它磨碎啊，那个磨粉机啊，哈，
很费工的，
哎，很费工啊。但是我这个稳定，那糯米还有它的香味嘛，啊，就是说一个品质上有一个坚持啊。还有我这个黑豆硬柳啊，我一定最少，因为以我们的经验啊，它是四个月，它的分解啊，那酵母菌的分解是达到最高潮，
就你所谓的日晒120天。
对，那我的经验就是120天以后，它就又衰退了。衰退了就是有别的细菌去除掉它了，又把蛋白质消耗掉了。所以说现在讲的是150天了，180天，那时候我坚持是120天，但是150天180天也可以的。但是这是一个主要是我这个标榜是我黑龙江有一个精神，为什么我会叫120天，就是这个原因，
有科学道理的。
哎，对，因为在酵母菌的分解蛋白质到那边是一个高潮，最高的点，以后就是可能是再拖一个月两个月，它还是往下面掉了，因为它衰退了嘛。
所以酱油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调味品，其实它是一个健康食品。
是它确实是以李时珍来讲，它也这个黑豆对人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啊。这个是因为我们不考到这个医学的医药啊，如果再说我们这个能够补肾啊，还要正视了，像我头发这么黑，你看我是
不是染的？
我就是催你朋友问我为什么这，我说你早上喝五 cc 的哈、啊，早上一杯，晚上一杯啊，就这样子。
头发像你一般乌黑。
对，这是开玩笑的啊。不过确实黑豆对身体有帮助的。那我现在是挑选原料，我是接近有机，我不敢讲，因为从世界现在的黑豆是从泰国啦，我们的东别啦，这两个地方来的，但是我们是给他这么交代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很确认是有机，所以说我这个也可以说是有机的食品，但是我不敢，我没有那个点，我没有办法突破，没有办法证明，所以说我不敢说是有机的食品。
所以从这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就看出来，你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啊。
是啊，我告诉你。我常常告诉我们这个营业的团队啊，说绝对不能欺骗消费者，因为第一个从表面上，我们的消费者买我们东西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是我们的恩人啊，我们千万不能骗他们啊，我们有多好讲多好啊，那个价钱卖多少是大家同意的啊，因为我经营我需要费用，但是我们的品质，我们的东西啊，绝对不能骗人家。比如说现在我所有的产品几乎没有糖精防腐剂哦，这个也是很前卫的，整个工厂哦，不是只有这个东西，那个软包装的我们现在也突破了，现在可能台湾都没有人突破，没防腐剂的3公斤的这么大包的，我们都现在都搞到没防腐剂的，所以说这个也是这个从基础的原料、制造流程，甚至水都要管制，不能用碱水啊，碱水可能也有细菌的。
凭着感恩、诚恳与用心坚持，涂忠明先生拥有了成功的事业。看似平淡无奇的酱油，竟然有那么大的学问，而且是经过许多人的苦心付出酿造而成。当您再次品尝那一滴滴酱油时，是不是也吃在嘴里，感恩在心里呢？